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当前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争端中怎样都会赢。
美国司法部说将于本周四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近400页报告的编辑版。
美台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周一再次派出多架军机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训练。
4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来关注美中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当前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争端中怎样都会赢。那么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特朗普总统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一场这个商业圆桌会议上是表示，无论美国是否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都会是赢家。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同的声音。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陈昭辉认为，两国达成双赢的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许才算是真正的获胜。我们来听听陈教授是怎么说的。
真正的要赢的话，我认为是大概一比较共识的东西呢，就是你要真正要赢的话呢，那你确实是要就是把这个 deal 达成啊，这个才是赢 in my view 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就是你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中国，你首先就是你不能把中国放弃在这个你的那个吹领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毕竟是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这两国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呢是为了很多人创造了很绝大部分人创造了很多利益的。所以说的话呢，真正的要赢的话，我认为的话就是你要达成这个 deal， 然后的话呢在这个 deal 当中呢最大限度的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啊，就是做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共赢的 deal， 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赢。
那么陈教授还认为，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赢或许只是指在这个税收的方面，那么他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取胜。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特朗普总统说的所谓这个赢的话呢，我认为他是比较狭义的。那他的过去也说过，他就说为什么赢呢，他认为就是说啊，我们达不成 deal 我们也赢。为什么也赢呢？因为那个我们收 tax， 我们收的 tax 收中国人的 tax 比中国人收我们的 tax 收得多，他一般就是这种看法啊。这个呢就是比较狭义的了，就是实际上呢征那个关税呢是对中国美国都不好的啊，这个不能叫赢，这个实际上是双输的问题。
那么此外，陈教授还认为，即使是美中双方达成了协议，那么双方在落实协议内容的问题上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即便说就像说他的即便签成一个 deal， 即便他说赢了，但是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后啊这个中美双方的这种围绕的经贸问题的方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冲突呢会是不断的。 OK 啊，然后的话呢就是你要怎么具体执行，你要具体的真正的把这些情况落实下去以后呢，然后呢真正的让保护了美国公司的在华的利益，还就甚至在美的利益啊，就所谓在美的利益的话，就是说是他们的知识产权受到了恰当的保护，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因为就按照过去的这个跟中国的这个签了这么多协议，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实际上真正要落实的话都是很困难的。这一次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认为还是会很困难的，可能比以往会好一点的话，但是要最后具体到要把它变成美国公司的利益呢，还是需要很多工作的。
是的，我们注意到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争端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那么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促使中方停止那些美方所指称的伤害到美国企业与这个中国企业竞争的这样一些政策。那么中国方面也对美国商品加征相应的关税予以回应， 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二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说，美方正持续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取得良好的进展。库德洛透露，有关进展围绕在如何的执行协议、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农业与工业产品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美国财长穆努钦周一早些时候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他在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尽管美中双方的经贸磋商已经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双方在如何执行协议等问题上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根据最新消息，就在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时，美国的酿酒行业发展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根据位于加州的酒业研究所新近发布的报告，美国去年对中国酿酒出口值下跌了将近25%，降至5900万美元，整体出口额下降了将近5%，跌至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加州是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州之一，有消息称美国的酿酒出口总量的90%都来自加州。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详细报道。
美国司法部表示，将于本周四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近400页报告的编辑版。特朗普总统周一再次声称，报告已经证明他在大选中是清白的。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周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不认为这会对总统造成损害。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周日告诉 CNN， 巴尔应该向司法委员会公布完整的报告和潜在调查证据，但是司法部长巴尔拒绝了。巴尔三周前公布了穆勒调查结果的一份4页摘要，称检察官得出结论，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没有与俄罗斯串通一气以赢得大选，但是报告没有就特朗普是否妨碍了司法得出结论。巴尔和副司法部长罗森斯坦随后决定，没有理由对特朗普提出妨碍司法的指控。
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将批准首都华盛顿急需的$1.5亿的交通资金，前提是华盛顿要避免购买中国制造的列车。这一警告出台之际，华盛顿的都市区交通局正计划购买800辆8000系列的新地铁的车厢。国会议员们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用监听设备或者是软件侵入地铁车厢，从而监控列车并威胁信息安全。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寻求竞标这份价值$10亿的合同。公司的发言人戴夫·莫伦斯基否认公司存在任何间谍活动，并表示美国应该促进竞争。中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针对近几个月两次发生坠机事故，在全球被停飞的美国波音737 MAX 8恢复飞行问题，中国民航部门提出了3个条件。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最新款的737 MAX 8发生了坠机事故，中国是第一个下令这款波音客机停飞的国家。去年10月，印尼的狮航公司的一架同款的波音客机也发生了坠机事故。
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民航局已经应邀派出技术专家参加美国联邦航空局组建的联合技术审查小组。中国方面提出恢复该机型运行，必须确认飞机的适航性得到重新核准，需要的飞机改装和飞行员训练得到有效贯彻，事故调查结论指出的安全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并确保飞行安全万无一失。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抵达香港访问，这是17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只第一次到香港访问。博索夫号巡逻舰3月底和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领域的坚定的承诺。博索夫号巡逻舰2006年11月下水，2008年8月正式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母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目前编入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就是 第七舰队。
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的一份通告说，博索夫号巡逻舰上的官兵将在香港参加当地的社区和居民互动的一系列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区域司令法根中将说，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与这一地区的伙伴长期以来保持密切关系，并且依照维护所有国家和平安全繁荣和主权的国际法则，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
美国特朗普政府第三次批准对台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台湾出席印太安全对话典礼的时候，对此项军售和最近的台海局势发表了看法。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现场的报道。
4月16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在台北举行的2019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5亿元对台军售案，用以继续提供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他再一次谴责中国前一天派出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表示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御能力以对抗胁迫。
为印证我们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在今早知会国会第一笔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的是为延续台湾 F-16 战机的长期训练计划。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此次开幕典礼，他表示已经接获川普政府对台第三次军售的消息，并表示感谢。
这项军售的这个宣布是来得及时啊。那我们看到昨天的共军的动态啊，不论是在空中或海上啊，动员的船只跟飞机啊，事实上对区域的稳定、台海的稳定啊，都造成蛮大的一个破坏。那对于现状的破坏，对于区域跟台海稳定的破坏，这些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区域的大国应该要做的事情啊。
继前一天在 AIT 新馆庆祝酒会上称中国军机绕台挑战区域稳定后，蔡英文在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典礼上再次表明他对抗的决心。
As president,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aiwan is not.
身为总统，我要告诉大家，台湾不会被恫吓，这些行为只会加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军有能力并决心全力保卫台湾，不让威吓主宰我们的未来。
中国方面表示，绕岛巡航是必要的训练演练，是主权国家的正当合法权利，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率团来台庆贺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细数过去几年来中国军机绕台或是越过海峡中线的行为，呼吁中国停止此类武力威胁，恢复台海和平对话。
I think it's self-evident that perhaps
我认为可能对台海关系最具破坏性的要素，就是北京拒绝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达成其统一台湾的目标，这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都在看北京是否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台湾，那是台湾应得的。
瑞安表示，这对于中国是否有资格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考验。另外，这两天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上，频频看到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身影。据台湾媒体报道，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他认为台湾拥有安定和平的环境最重要，称和平、安全、经济、未来是关键。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领的代表团星期一与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举行了台美40年友谊庆祝酒会。就在同一天，中国军机再度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美国和台湾对此表示谴责。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卡拉，继三月底中国军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之后呢，星期一多架解放军的军机再次飞经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绕岛军事演习。那么就在刚刚稍早的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目前正率团在台湾出席这个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那么他对于中国解放军星期一的这个军事活动也表示了谴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华盛顿呢，目前美国国会处在一个休会的状态，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是各自返回了选区，目前是不在华盛顿的。不过我们稍早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参议院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针对北京近来日益不断增加的这个军事活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台海局势，我们先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中国所做的每件事，无论是南中国海军事化还是飞越海峡，都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战略的挑战，也不符合国际法。
中国一直以来都充满挑衅，他们试图控制所有活动，包括军机、军舰和他们的建设项目，他们本来就充满挑衅意味，一直如此，很危险，也违反国际法。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星期一也在台北表示，任何意图通过威胁和恫吓来影响台湾的任何的作为呢，都被美国是视为威胁了这个台海的安全和区域的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国会当中呢，对于台湾的支持可以说是获得了两党高度的共识。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是否试图借由这个军事演习或是军事活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的这个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看法。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挑战，但肯定是警钟，提醒我们应该要支持台湾的防御能力，让他们能保护自己。这同时也提醒台湾要重新审视他们的规定和交涉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应对那些侵略行为。
我们过去四十年没有改变政策，我们遵守一中政策，我们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台湾维持关系，我们过去四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是中国试图找借口来加深对台湾的敌对，他们是威权政体，不会接受任何异议或独立。
那么就在中国解放军星期一的军事活动之后呢，四月十六号星期二呢，美国在台协会也宣布了，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价值$5亿的对台军售。那么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两年多以来第三次批准对台军售。那么这次的这个对台军售的内容呢，主要是 F-16 战机的这个飞行员的培训和这个维护项目，以及后勤的项目的一些支援的计划。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颁布四十周年之际，加拿大一个智库表示，目前是探讨加拿大与台湾关系发展潜力的最佳的契机，认为加拿大应当审视其他国家如何对待台湾，并不再被中国吓倒。加拿大的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与渥太华大学台湾研究讲座星期二合办“拥抱台湾，加拿大可以有更多选择”为主题的加台关系研讨会。
据台湾媒体报道，该智库表示，尽管台湾享有充满活力、民主的声誉，而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加拿大倾向于让中国决定如何管理加拿大与台北的关系。台湾驻加拿大的经济文化代表处的陈文仪代表表示，研究会前所未有的借鉴台湾关系法，重新思索加拿大和台湾如何在既有合作关系之外，讨论扩大双边往来的新模式和新契机，找出有意义的具体建议。
在媒体爆出一名华裔女商人向中国商人兜售接触美国政界高层的渠道之后，又有一个亚裔政治组织受到了媒体的审视。那么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是，那么这个受到媒体关注的亚裔组织的名字呢，叫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英文简称呢叫做这个 Asian GOP。那这是一个政治组织，旨在促进亚裔团体，尤其是华裔团体在美国的这个参政议政。那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棕榈滩邮报最近是报道说呢，这个组织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政治募款这个信息的披露。那么引起这家报纸注意的呢，是在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宣誓就职前的一天，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与特朗普亚太裔顾问委员会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举办的庆祝晚会。那那场晚会呢，有近20个赞助商，至少800人参加。那《棕榈滩邮报》采访到这个晚会负责财务的工作人员说呢，赞助商的赞助是5000到15000美元不等，而参加的人至少要付75美元的门票。那么这些款项的收款人都是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联邦法律规定呢，一个政治组织举办政治性质的活动的话，他们募集到的资金以及这些资金的用途都是需要进行披露的。但是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披露的这些资料中呢，并没有这些捐赠的信息。那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组织呢只是协助活动的举办和推广，活动款项并没有进到他们组织的账户。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 fundraising，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celebration event。 那么呢，我们到最后呢，就是连这个参加的人将近1000人吧来了，一个人大概是75吧，好像我忘了多少，所以呢加在一起可能7万多块钱吧， OK。 然后呢再加上 sponsor， we just break even， OK， 就没有人说最后我没有钱说去给这个 campaign 给谁，所以不存在这个 political donation 的事情。而且我们这个 Asian GOP 没有一分钱进我们的账号， OK， 都拿去直接付给这个 hotel 去了。
那李忠刚是认为呢，一些媒体在没有调查清楚事实之后就捕风捉影。那《棕榈滩邮报》说呢，他们是采访过李忠刚的，但是他那时候只是表示资金都合法的去到了应该去的账户，但他其他的呢是不愿意对这个《棕榈滩邮报》多说。那在这个我问到捐款款项和用途是否也应该进行披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李忠刚说所有信息呢他记得是都是披露的，但是具体事项他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所在的组织不直接接触这些款项。那么知道在此之前这个也是有华人受到这个美国媒体的关注，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的华裔女商人杨丽。那她被媒体指呢是向中国商人兜售接触美国总统和其他政要的这个渠道，那还有可能违反竞选法，还有可能这个美国媒体就怀疑她还有可能是中国的这个间谍。那国会民主党人呢就要求联邦调查局对杨丽展开刑事和反间谍的调查。那杨丽呢对这些指控是予以否认。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雨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一场大火过后，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和主要艺术品得以保存。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修复。美国麻疹病例已飙升至460多例，创下1991年以来新高。纽约市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部分地区强制接种疫苗。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美台关系40年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
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人的外色彩，亚洲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当前与中国进行的贸易争端中，怎样都会赢。美国司法部说，将于周四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近400页报告的编辑版。美台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中国周一再次派出多架军机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训练。巴黎的消防队说，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和主要的艺术品已经获救。400名消防队员星期一花了9个多小时扑灭了大火，大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教堂原定将在几天后举行复活节弥撒。目前巴黎居民和喜爱圣母院的人们在这场灾难中相互安慰。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的报道。
消防队员周二早些时候仍在浇灭大教堂内潜在的复燃点。就在几小时前，大火导致这栋建筑的哥特尖塔坍塌。大火被扑灭几个小时后，人们于周一晚上在大教堂外守夜。
我认为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有灵魂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如果今天马克龙总统不能发表演讲，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人民必须发表我们自己的演讲。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午夜时分发表了讲话，敦促国际社会帮助修复严重受损的巴黎圣母院。
今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这座大教堂将由我们所有人共同重建，这可能是法国命运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未来几年都参与的项目，我将致力于此。从明天开始，一场旨在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全国性筹款活动将在国内外展开，我们会号召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很多人将做出贡献，我们将重建圣母院，因为这是法国人民的期望，因为这是我们的悠久历史，因为这是我们的命运。
在数百名救火队员中，至少有一人在与大火搏斗时受了重伤。人们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场大火，巴黎似乎陷入了停滞。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许多国际领导人表示，他们会与法国同舟共济，渡过难关。
这太可怕了，超过356年的历史付之一炬，因为它与达芬奇同期存在，所以它就更具影响力了。它是全球的遗产，是建筑瑰宝，但是它的历史却要终结了，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将让全世界为之哀悼。
教堂失火前正在进行紧张的修复工作，消防部门称这可能是造成大火的原因。法国检察官表示，到目前为止排除了这起火灾是故意纵火的可能性。迈克尔·布朗，美国之音报道。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本已糟糕的局势似乎正在恶化，仅在本月就有60多人死于由伊斯兰极端分子煽动的种族冲突。这些极端分子试图在萨赫勒地区建立据点，美国希望当地的部队能够加大对激进分子的压力，尽管美国军队减少了在该地区的驻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西非萨赫勒地区广袤尘土飞扬的高原上，对抗伊斯兰武装分子煽动的叛乱的战斗正在升温。 布基纳法索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230多起袭击事件，暴力冲突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我们每天所对抗的，我们每天所看到的，就像一种毒素。
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安德鲁扬对美国之音说，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没有恐怖主义活动，但现在这种毒素在迅速蔓延。
他们试图瞄准这个社区的恢复力。这个社区已经和谐地生活了数千年，有些穆斯林和基督徒属于同一个家庭。那些恐怖组织试图打破一个稳定的社会，攻击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
因为不稳定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渗透的机会，这发生在伊拉克和索马里。美国驻非洲特种部队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伊斯兰组织在这里插上了旗帜。
我们知道基地组织认为萨赫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他们可以在这里刻意和悄悄地建设基础设施，他们这么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相当成功。
希克斯说，这就是为什么与萨赫勒国家的部队进行训练演习至关重要。美国突击队和国际盟友传授的技能，从如何计划行动，到如何应对伏击，到如何治疗和疏散伤员，各地区伙伴表示，这些技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Unfortunately, we lost two guys or our guys during.
不幸的是，我们有两个人牺牲了。在我们的行动中，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知识，也许我们就能照顾好他们，在送他们去医院之前绑上止血带。
For taking them to the hospitals.
Okay.
美国大使馆响应了这一呼吁，为布基纳法索的安全援助提供了更多资金。但是美国并没有增兵，反而减少了在西非的驻军。希克斯将军说，大约1000名美军将留在这个地区，仍然足够帮助建立当地的安全伙伴，但他不建议进行更多的削减。
我告诉你，现在我们还没有赢。
官员们说，如果布基纳法索的恐怖分子获胜，这可能会成为他们把影响力扩大到西非海岸甚至更远地区的跳板。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报道。
美国的麻疹病例已经飙升至了460多例，创1991年以来的新高。超过一半的病例都发生在纽约，21人不得不住院治疗，其中5人在重症监护室。上星期，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麻疹疫情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下令该市的部分地区强制接种疫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今年全球麻疹病例增加了300%。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全世界每年有10万人死于麻疹，这种病毒性疾病很容易用疫苗预防。但近年来，反对疫苗者散布了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所谓的反疫苗人士一度被认为是边缘群体，他们利用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让父母相信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和其他儿童问题。
Sister of mine told me their friends.
我的一个妹妹告诉我，她的朋友有问题，有困难。他们告诉我，她的一个孩子非常
was very, very well,
她的反应很正常，但一旦他接种了疫苗，他的反应就不正常了。
But once he got the vaccines, he did not respond normally.
去年美国麻疹病例有一半以上发生在纽约市。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周宣布麻疹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下令该市部分地区强制接种麻疹疫苗，如果不遵守规定，最高可被罚款$1000。但是一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团体周一对这项命令提起诉讼。卫生官员的任务是控制病毒以及制止传播错误信息。
我们需要宗教领袖，我们需要社区领导人来说服这些人，他们不仅需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也对社区和社会负有责任，通过发展群体免疫这把保护伞来帮助保护社区。
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如果不治疗可能导致长期后果。每10名麻疹儿童中就有1名耳部感染，每20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肺炎，每1000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脑肿胀。在某些情况下，它是致命的。好消息是，麻疹可以预防。
There is a highly effective vaccine.
现在有一种非常有效的疫苗，一次又一次的被用来阻止疫情的爆发。卫生部门能够向任何需要的人免费提供麻风塞疫苗。
To anyone who needs it, free of charge.
欧洲、以色列以及南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也有大规模麻疹爆发。 前往这些国家旅游的人应该确保他们接种过疫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报道。
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届满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特别制作了美台关系40周年的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
这部纪录片为您细说从头，并还原美台断交幕后鲜为人知的历史时刻，带您回到40年前风云变色的那一页。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on December 15th, 1978, that it was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This came 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almost everyone, including Congress.
I got a call from Holbrooke at the time to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that we'r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That was 1 hour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I was very angry that Carter took this role on his own before notifying us. And we worked for years.On doing this, and here Carter comes along and disregards Congress and makes the announcement on his own. It was totally disconcerting to all of us, whether people were pro-Taiwanese or were pro-China.
In our strategy, one of the questions was, when did we inform Taiwa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with them? And...The way the papers were written, we had to give them 3 weeks advance notice. But that was hopelessly unrealistic, because within 3 weeks they could have gotten congressional support to not go ahead. So we ended up giving him last minute inform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And that caused Congress to be very angry.But it was unavoidable. If we'd given him earlier advance notice, it wouldn't have, we probably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事实上，卡特被建议早两天给我们通知，但是卡特不许。他说台湾对于我们的国会工作太好了，如果有两天的时间，他们一定在国会整我。我不要，所以最后一分钟再告诉他们。
根据美国国务院后来解密的外交档案，卡特政府当时与中共谈判建交之所以保密到家，除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之外，也非常担心台湾可能被迫采取的反制手段，包括打苏联牌、发展核武、宣布独立，或是干脆与中共和谈统一。美国国安会1977年的一份备忘录更指出，台湾可能在2年到4年之内进行核爆试验。尽管蒋经国曾明确告知美国不会发展核武，但美方仍要求台湾以书面形式做出保证。
国家安全问题也是讨论的。
我在1975年这个1月1号开始上班。我4月1号就碰到跟马康卫大使，他提到要从台湾把核子武器撤走这些事情之外，其中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那时候蒋经国先生还担任行政院的这个院长，经国先生啊非常明确的告诉了这个美国的大使安克志，明确地告诉他说，我们中华民国不会做这个原子弹，不会做不是说不晓得怎么做，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去制造原子弹。而且很明确地跟安克志大使表达我们这个立场，我们会做，但是我做了以后我也不能用，因为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至于当时两岸和谈的可能性，
中共在1979年1月1号美中正式建交当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和平统一的说法取代解放台湾，并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但蒋经国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回应，他并向美国媒体表示，与中共谈判是自杀行为。
我要再度再叮短贴地忠告国人，我们绝不与共匪后代，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坚韧振作奋斗成功。
摆放在蒋经国办公室的这个忍字，反映的不只是他的心境，也是台湾当时的处境。前夫回忆，那天晚上蒋经国反复逼问安克志，美国曾经要求中共声明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难道答应了吗？
一尊尊银色的地空导弹，像一个个钢铁的彪形大汉，多么雄壮，多么威严。
I think we've achieved normalization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I fully expect and I'm confident about there'll be there too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ver time.But there will not be any military force used against the island.
事实上是使得他们双方曾经犹豫过建交前面稍微耽误一点时间的原因。美方说希望你保证不用武力对台湾，大陆是我不可能不用武力。结果就变成说美方希望 expect 啊，大陆啊不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啊。这个后来《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说，这个武力的使用和威胁是美国的 grave concern 啊。
当时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伍尔夫，在美中正式宣布建交之前，曾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与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
We had a very cordial meeting, very cordial, and as the meeting closed.He caught, took me aside and he said to me, we're two old soldiers. He said, you know, he said, what, tell President Carter that we can put the Taiwan question aside and adopt the Japanese formula and go on from there. And then we'll move towar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which I did.And within 2 weeks, I think it's 2 weeks or 3 weeks, we had the whole question of normalization. Deng Xiaoping said to put it aside and Taiwan will fall, this is the exact quote, Taiwan will fall like a ripe apple from the tree.
美国政府2013年解密的档案显示，白宫事后派人向尼克松简报美中建交一事。尼克松致函卡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否获得北京保证不对台动武？尼克松认为卡特在美中建交一事上操之过急，但他也通过国安会转告卡特这一句话：台湾会生存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制作的专题片《惊涛拍岸四十年》，回首美台关系风雨飘摇的历程，并且通过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的口述历史，带您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
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美台双方多达20个回合繁琐有如离婚协议的调整关系谈判，邓小平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请您继续关注。
帕克兰枪击事件周年祭奠第四集，从灰烬到画布，为您讲述一位父亲如何用画笔和油彩纪念他在枪击案中遇难的儿子，以及他在推进枪支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马乔利道格拉斯高中学生们为生命而游行的行列中，人们经常看到曼努埃尔·奥列弗的身影，也时常看到他所创作的巨幅的宣传画。他的儿子杰·奎因也是十七名遇难学生中的一个。现在曼努埃尔不仅是一位艺术家，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他带领学生们到国会游说，还获得了在南非颁发的世界儿童和平奖。在帕克兰枪击事件周年祭奠第四集《从灰烬到画布》中，您将看到这位父亲如何用画笔和油彩纪念他儿子的一生，以及他在推进枪支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
我们的儿子是枪击暴力的受害者，他被击中四次，然后死了，砰砰砰砰。然后我看到帕克兰的孩子们参加了为我们的生命游行。
有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太年轻，我们说该停止了。
用你遇难的儿子的图片来传达信息并不容易，我的儿子故事必须产生大的影响，我欠杰奎因的，我欠他的。他站在另一个世界抗争，人们开始聆听他的声音，这不是我的信息，这是杰奎因的信息。今天我们在华盛顿做的壁画非常特别，我们离国会更近了，我们失去了儿子。但是我们为自己因此变成社会活动家而感到自豪。他不会停下他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跟着孩子们，我们相信他们，他们会做出改变。每次当我想到这里，我就看到杰奎因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就是我为我的儿子感到自豪的原因。我没有别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现在和未来。我可以把我之前做的和现在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这很好，这是我在逆境中所感到的安慰。社会活动性大于艺术性，这不是艺术品，这是你表明态度的时刻。我过去常带着代表我所参与的社会活动机构的腕带作画，时间长了，渐渐感到不方便，但我想支持他们，所以我就把他们系在鞋子上，还有杰奎因的鞋子上。每次我参加活动，我就穿着系有腕带的鞋子，我想要那种穿着杰奎因鞋子走来走去的感觉。这是杰奎因生命的延续，他仍然在这里。
Even though some House races remain undecided, CNN can now make this projection with a very...
大选前夜，我极力控制自己，我没有像我的一些朋友那样情绪激动。我对他们说，这是因为我们仍旧在摸索。我就说，看，这是我们有所投入的第一个竞选周期。在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上，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投票群体与任何一代人都截然不同。
我们发现校园枪击是促进年轻人高度参与选举的一个话题。在过去32年里，有着最高的年轻人参与度，在未来可能也是如此。年轻人一边倒地投票给民主党人，这在全国范围里代表着2%的得票率。在全美国，至少有10个国会议员选举得票率的差额小于2%，所以你可以说，年轻人在大约10个选区的选举中成为决定性群体。
帕克兰的孩子们导致更多的年轻人参加投票吗？并非一定如此，他们再一次成为众多笔画中的一笔，他们传递某种信息，促使年轻人以某种方式进行投票。他们能对自己在提高参与度和投票率方面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吗？绝对是。他们能把成就完全归功于自己吗？我从数字上看不出来。
The reason why Ron DeSantis won the governorship of Florida.
罗恩·桑德提斯赢得佛州州长竞选的原因，以及里克·斯科特赢得国会参议院席位的原因，就是因为支持拥枪的人对帕克兰反枪支人士的言论产生了反感，从而激励了他们。
曼尼永远是杰奎因的父亲，并且我感到当他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为生命游行的活动成员。
参与到其中是一种很好的斗争方式，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战士与我们站在一起。
能与我们在一起他就很开心了。我们有位特别来宾，他为生命游行付出了很多努力，与社区联系紧密，所以我们想邀请奥利弗夫妇来到台上，与今天在座的各位分享一些话。
奥利弗和为生命游行有种奇妙的联系，曼尼是唯一位准许与会的成年人，他是个例外。
在我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之前，杰奎因就为此而抗争了。
曼尼是杰奎因的化身，曼尼认为杰奎因一定想参与其中。
我们家里已经没有杰奎因了，但是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孩子，现在为你们的生命游行已经成为我们的使命，谢谢你们。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really go into the deep roots of what founded our nation.
曼尼和马特非常团结，从不同的角度说，他们俩都是艺术家。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们都是视觉艺术家，同时也是思想者，他们的思考方式也有些契合。他们就像，你知道，彼此持续碰撞的思想火花。
Do you have an idea of how we can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hen those generational
当不同年龄段的人结成联盟，建立起不局限于某个议题、历时超过一年的活动时，他们就真正创造了一场运动。
我们可以，也将会改变世界。
在我看来，在2018年，在这场公民参与选举政治的觉醒中，没有人比帕克兰的年轻学生、家庭和社区成员更值得受到称赞。
南非的活动非常了不起，孩子们被提名得到儿童和平奖章。
杰奎因应该和我们一起站在台上获得表彰。
他们想让我讲述帕克兰运动的事情。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很幸运来到这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殊荣。你推动他前进，获得成功，然后你决定把他作为家长的一个选择，就像帕特利夏和我一样，这样感觉更好，像是在噩梦中找到了明灯。你猜怎么着？你成功了，让我与他更近了一步。我随身携带着杰奎因的立体雕像，所以当我演讲的时候，他就在我身旁。图图大主教在那儿，我请他保佑雕像，他这么做了。
为生命游行是全世界无数孩子们最好的榜样，这些孩子们是创造改变的人。他们展示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互相相信，互相依靠，你们就可以推动世界。
这仅仅是开始，你们年轻人，在你们面前的是空白的画布，让我们立刻开始作画。
可 伦拜案之后，枪支运动开始示威，枪支管控是大势所趋。同样的，维吉尼亚科技学院桑迪霍克小学也是这样。这些事件中都没能成为触发点，爱枪的人继续爱枪，恨枪的人继续恨枪，双方在与对方的对抗中也继续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为生命游行也会向下一个阶段推进，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各地为预防枪支暴力而努力着，我们正在组织起来，我们筹款上门游说，让人们注册投票。选举结束不代表我们会停止，我们刚刚开始。
大多数无线通信使用射频或者射频通信来发送数据，但是这些会让传输速度变慢。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使用光来发送信息，它比射频更快更安全。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计算机科学家下周对流量想了很多。这一问题源于日益增长的流量需求，源于我们今天拥有的越来越多的设备。我们所依赖的无线设备的数量正在增长，更多的数据流量意味着更多的交通阻塞。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射频发送的，而射频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所有即将上线的计算设备。
Radio frequency,
我们今天使用无线电频率进行无线通信，而可见光通信的理念是研究另一种媒介，即可见光谱。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下周和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发利用我们家中的照明设备传输数据的方法，它叫做可见光无线通信。 这个想法是把我们周围的光转换成无线发射器，将数据编码到光的变换中。通过连接一个小的调制单元，任何 LED 灯都可以转化成无线网络设备。
它的带宽要宽得多，而且它也更安全，因为光线无法穿透墙壁，所以你可以把交流限制在室内，而不用担心其他人偷听。
它甚至可以在黑暗中工作，使用一种叫做暗光的系统。
我们正在用 LED 产生非常短的脉冲，它们对我们的眼睛来说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被传感器探测到，所以它们仍然可以传输数据。
下周的可见光无线通信也接收信号，这项技术允许用户仅通过在空中做手势就能与设备进行交互。随着设备变得越来越小，这将非常方便。天花板上的灯光也能感觉到整个身体的运动。他们已经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虚拟现实控制器进行了测试，但它的潜力远远不止于此。
如果基础设施和环境知道我们身体的姿势，那么这就可以成为这些不同设备的输入模式，这样你就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进行互动。
可见光无线通信的一大限制是光不能穿透墙壁，这意味着房子或建筑物里的每一盏灯都必须单独连接到互联网上。在有线照明成为所有新建筑的一部分之前，这可能会非常昂贵。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口诛笔伐，火力全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称，蓬佩奥满世界污蔑重伤中国，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言行令人不齿。而中国驻智利大使更指责蓬佩奥是伪君子，失去理智。观察人士说，北京对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如此震怒，肆意辱骂是罕见的。美中关系最近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官员和官媒为何对蓬佩奥大动肝火？蓬佩奥为什么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一再惹恼北京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